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从强与大渊献七月开始，到图为赤愤若结束，共两年多。明宗圣德和武庆孝皇帝终之上天成二年，丁亥，公元927年秋季七月，任命归德节度使王彦球为北面副招讨使，丙寅日升夔州为宁将军，任命西方业为节度使。癸酉日，因为把夔州、中州、万州三州给高季兴氏窦卢阁，为说的罪过，将他们全部赐死，将段宁流放到辽州，温涛流放到德州，刘迅流放到蒲州，任桓请求退休居住在慈州，皇帝同意了。八月己卯朔日发生日食，册礼使到达长沙，楚王马殷开始建立国家，设立宫殿，设置百官，一切都如同天子，有的略微更改名称，翰林学士叫文苑学士，知制告教之辞制，枢密院叫左右机要司，臣下称他为殿下，命令称为教，任命姚彦章为左丞相，许德勋为右丞相，李铎为司徒，崔颖为司空，拓跋恒为仆射，张彦尧、张寅判机要司，但境内的官署都称为代理，只有朗州、贵州的节度使先任命后请示。拓跋恒本姓袁，因避马殷父亲的名讳而改姓。九月，皇帝对安仲会说，从容身边有人假传我的旨意，命令不要接见儒生，恐怕削弱人的志气。我认为从容年少，管理大藩镇，所以选择民儒辅导他，现在奸人竟然说这样的话，想杀掉他们。安仲会请求只严厉警告就算了。北都留守李彦超请求恢复幸福，皇帝同意了。丙寅日，任命枢密使孔循兼任东都留守。壬申日，契丹来请求和好，派使者回报。冬季十月已有日，皇帝从洛阳出发，准备去汴州。丁亥日，到达荥阳。民间谣言皇帝想亲自攻打吴国，又说想处置东方的诸侯。宣武节度使检校侍中朱守英怀疑恐惧，判官高密人孙胜劝朱守英造反，朱守英于是据城抵抗。皇帝派宣徽使范延光去劝谕他，范延光说不早点攻击汴州城就会坚固了，希望给我500骑兵同去。皇帝同意了。范延光傍晚出发，天亮前走了200里，到达大梁城下，与汴州人交战，汴州人大惊。戊子日，皇帝到金水，派御营使石敬瑭率领清兵兼程跟进。有人对安仲会说，那些失职在外的人趁贼人未破，可能成为祸患，不如除掉他们。安仲会认为对，上奏派使者赐人还死。端明殿学士赵凤哭着对安仲会说，人还是义士，怎么会造反？你如此滥用刑法，怎么辅佐国家？使者到慈州，人还聚集族人畅饮，然后而死，神情毫不屈服。己丑日，皇帝到大梁，四面进攻，官吏百姓用绳子掉下城，投降的很多。朱守英知道事情不成，杀尽全族，申景让左右砍下头颅。登城的人望见皇帝车驾，相继开门投降。孙胜逃往吴国，徐知诰把他当作宾客。戊戌日，下诏免除三司拖欠的近200万名钱。辛丑日，吴国大丞相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诸道都统、镇海、宁国节度使兼中书令东海王徐温去世。当初，徐温的儿子行军司马、忠义节度使、同平章事徐之询认为他的哥哥徐之诰不是徐家的儿子，多次请求代替他执掌吴国国政。徐温说：“你们都不如他。”严可求和行军副使徐介多次劝徐温用徐之询代替徐之诰，徐温因为徐之诰孝顺谨慎，不忍心。陈夫人说，徐之诰从我家贫贱时养大的，怎么富贵了就抛弃他？严可求等人说个不停。徐温想率领各藩镇入朝，劝吴王称帝，将要出发时生了病，于是派徐之询奉表劝进，并留下代替徐之诰执政。徐之诰起草奏表想请求任洪州节度使，等天亮呈上，当晚徐温的死讯到达，于是作罢。徐之询急忙返回金陵，吴主追赠徐温为齐王，谥号忠武。山南西道节度使张允久病，将佐请求见一面，他不允许。副使符彦林等人怀疑他已经死了，恐怕左右有阴谋，请求暂时交出兵符印信。张允发怒，把符彦林和判官都指挥使关进监狱， 诬告他们谋反，下诏把符彦霖等人带到朝廷审查，没有证据释放了他们，调张云为西都留守。癸卯日，任命保义节度使石敬瑭为宣武节度使，兼侍卫清军马步都指挥使。十一月庚戌日，吴王即皇帝位，追尊孝武王为武皇帝，景王为景皇帝，宣王为宣皇帝。安仲会建议讨伐吴国，皇帝不同意。甲子日，吴国大赦，改年号为乾贞。丙子日，吴主尊太妃王氏为皇太后，任命徐之询为诸道副都统、镇海宁国节度使兼侍中，加封徐之诰都督中外诸军事。十二月戊寅朔日，孟知祥征发民丁二十万修建成都城。吴主封兄长庐江公杨蒙为常山王，弟弟鄱阳公杨彻为平原王，兄长的儿子南昌公杨拱为建安王。当初晋阳相面人周玄豹曾说，皇帝贵不可言，皇帝即位后想召他入朝。赵凤说，周玄豹说陛下应当做天子，现在已经应验了，没什么可再问的了。如果把他安置在京城，那么轻浮急躁、狂妄凶险的人一定会聚集到他门下，争相询问吉凶。自古以来，术士胡言乱语导致灭族的人很多，这不是安定国家的办法。皇帝于是只任命他为光禄卿退休，后赏金银布帛而已。中书舍人马杲请求采用汉光武帝的旧例，在七庙之外另立七庙。中书门下上奏请求按汉孝德、孝仁皇的旧例称皇不称帝。皇帝想兼称帝，群臣于是引用德明、玄元、兴圣皇帝的旧例，都在京城立庙。皇帝下令在应州旧宅立庙，从高祖考比以下都追谥为皇帝、皇后，坟墓称为陵。汉主到康州，这一年豫州、代州沿边粮价陡不超过十钱。明宗圣德和武清孝皇帝终之上天成三年戊子，公元928年春季正月丁巳日，吴主封儿子杨脸为江都王，杨陵为江夏王，杨球为宜春王，宣帝的儿子儒陵公杨斌为南阳王。昭义节度使毛章行为骄纵僭越，时常穿着赭袍纵酒游戏，左右有人劝谏就剖开他的心来看。皇帝听说后，征召他为右京无畏上将军。契丹攻陷平州，二月丁丑朔日发生日食，皇帝准备去邺都，当时护驾诸军的家属刚迁到大梁，又听说要去邺都，都不高兴，喧哗流言四起。皇帝听说后没有成行。吴国自从庄宗灭梁以来，使者往来不断。庚辰日，吴国使者到来，安仲会认为杨氏敢于与朝廷抗礼，派使者窥探，拒绝接受，从此与吴国断绝关系。张云到长安，守兵闭门不让他进。张云单人匹马入朝，被任命为左卫上将军。壬辰日，宁江节度使西方业攻占归州，不久荆南又夺了回去。枢密使同平章事孔循性情狡猾谄媚，安仲会亲近信任他。皇帝想为皇了 C 娶安仲会的女儿，孔循对安仲会说，你职位处在亲近机密，不应再与皇子联姻。安仲会推辞了。过了很久，有人对安仲会说，孔循善于离间人，不能把他放在机密之地。孔循知道后，暗中派人结交王德妃，请求娶他的女儿。德妃请求娶孔循的女儿为从后的妻子，皇帝同意了。安仲会大怒，一位日任命孔循为同平章事，充任中武节度使兼东都留守。安仲会性情刚愎自用，秦州节度使华温琪入朝，请求留在朝廷，皇帝赞赏他，任命为左骁卫上将军，每月另外赏赐钱粮。一年多后，皇帝对安仲会说，华温琪是旧人，应该选一个重镇安置他。安仲会回答，没有空缺。后来皇帝多次提起，安仲会生气地说，我多次上奏没有空缺，只有枢密使可以代替。皇帝说，也可以。安仲会无话可答。华温琪听说后害怕，几个月不出门。安仲会厌恶承德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建立，上奏说王建立与王都勾结有异心。王建立也上奏说安仲会专权，请求入朝当面说明情况，皇帝召见他。到后说安仲会与宣徽使判三司张延朗联姻，互相勾结，作威作福。三月辛亥日， 皇帝见到安仲会，神色很愤怒，对他说：现在给你一个藩镇去休息，让王建立代替你，张延郎也调任外官。安仲会说：臣跟随陛下披荆斩棘几十年，正值陛下龙飞，臣在机密任职，几年间天下幸而无事，现在一旦把我外放藩镇，臣愿意知道罪名。皇帝不高兴地起身，把话告诉宣徽使朱鸿昭。朱鸿昭说：陛下平日待安仲会如左右手，怎么能因小份抛弃他？希望三思。皇帝不久召见安仲会安慰他。第二天，王建立告辞回镇，皇帝说：你近来上奏想入朝分忧，现在又去那里？恰好门下侍郎兼刑部尚书同平张氏正爵请求退休，几位日任命正爵为左仆射退休，癸亥日任命王建立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张氏判三司。孟知祥多次与董璋争夺盐吏，董璋引诱商人贩卖东川盐进入西川，孟知祥为此担忧，于是在汉州设置三个厂加重征税，每年得钱70,000，商人不再去东川。楚王马殷到越州，派六军使袁泉、副使王桓、监军马希瞻率领水军攻打荆南，高季兴率水军迎战。到达刘郎赋，马希瞻夜里在港中隐藏数十艘战舰。次日天明，两军交战，马希瞻派出战舰横击，高季兴大败，被俘斩首上千人，进逼江陵。高季兴请求讲和，把史光县归还楚国。军队返回，楚王马殷则被王桓不乘机攻取荆南。王桓说：江陵在中原朝廷和吴国、蜀国之间是四面受敌之地，应该保留它作为我们的屏障。马殷高兴。王桓每次作战身先士卒，与部下同甘共苦，常常在座位旁放置针药，战斗结束后在帐前寻找伤员，亲自敷药治疗。士卒隶属于王桓麾下的相互祝贺说：我们找到死的地方了，所以所向有功。楚国大举水军攻打汉国，包围丰州。汉主用周易占卜遇到大有卦，于是大赦，改年号为大有，命令左右街使苏章率领神弩手3000，战舰100艘救援丰州。苏章到贺江，把铁链沉入水中，两岸设置大轮丸铁链，筑长堤隐藏，在堤中埋伏壮士。苏章用轻舟迎战，假装不利，楚军追击进入堤中，宛轮拉起铁链，楚军战舰不能进退，用强弩加岸射击，楚军大败，解围逃走。汉主任命苏章为丰州团练使。夏季四月，任命邺都留守从容为河东节度使，北都留守任命客省使太原人冯赟为副留守，加马指挥使兴平人杨思权为步军都指挥使辅助他。戊寅日，任命宣武节度使石敬瑭为邺都留守，天雄节度使，加同平章事。任命枢密使范延光为承德节度使。丙戌日，任命枢密使安仲会兼河南尹，任命河南尹从厚为宣武节度使，仍判六军诸卫士。吴国右雄武军使苗陵，晋江统军王彦章率水军10,000攻打楚国的越州，到达君山，楚王马殷派右丞相许德勋率战舰1000艘防御。许德勋说：吴人趁我们不备，见大军必然害怕而逃走，于是在角子湖埋伏军队，派王桓夜里率战舰300艘驻扎杨林浦，断绝吴军归路。天亮后，吴军进军荆江口，准备会合荆南军攻打越州，丁亥日到达道人矶。许德勋命令战赵都虞侯詹信率青州300艘出现在吴军后面，许德勋率大军在前面对敌，夹击吴军，吴军大败，俘虏了苗林和王彦章而回。当初义武节度使兼中书令王都镇守义定10多年，自行任命刺史以下的官员，租税都用来供养本镇军队。等到安仲会掌权后，逐渐按法规制裁他。后唐明宗也因为王都篡夺父亲职位而憎恶他。当时契丹多次侵犯边塞，朝廷在幽州、益州之间驻扎大量军队，大将往来频繁，王都暗中防备，逐渐产生猜忌隔阂。王都担心朝廷调任他去别的藩镇，心腹何昭训劝他为保全自身谋划，王都于是向卢龙节度使赵德军求婚。他又得知承德节度使王建立与安仲会有矛盾，便派使者结为兄弟，暗中与他谋划恢复河北旧制， 王建立表面上答应，却秘密上奏朝廷。王兜又用密信送给青州、徐州、潞州、益州、梓州五位节度使离间他们，又派人游说北面副招讨使归德节度使王彦球，王彦球不听从，于是用黄金贿赂王彦球的部署，让他们谋害王彦球，没有成功。癸巳日，王彦球将王兜反叛的情状上奏朝廷，明宗下诏命宣徽使张延朗与北面诸将商议讨伐之事。戊戌日，吴国改封常山王杨蒙为临川王。庚子日，明宗下诏削夺王都的官爵。壬寅日，任命王彦球为北面招讨使，暂时代理定州行州事，任命恒海节度使安审通为副招讨使，郑州防御使张虔昭为都监，调发各道军队会师讨伐定州。当天，王彦球进攻定州，攻克北关城。王都送重礼向西族首领突馁求救。五月，突馁率领10000骑兵突然进入定州，王彦球退保曲阳，王都与突馁联合进攻他。王彦球在加山下与敌军交战，大败敌军。突馁率2000骑兵逃回定州。王彦球追到城门，趁机进攻，占领西关城。定州城坚固，难以攻克。王彦球增修西关城作为行府，让定州、齐州、益州三州百姓交税供应军粮并驻守。辛酉日，任命天雄节度副使赵敬仪为枢密使。王彦球听说契丹出兵救援定州，率领大军赶往望都，派张延朗分兵退保新乐。张延朗于是前往真定，留下赵州刺史朱建峰率兵修筑新乐城。契丹已从其他道路进入定州，与王都趁夜袭击新乐，攻破城池，杀死朱建峰。乙丑日，王彦球、张延朗在行堂会合，丙寅日到达曲阳。王都乘胜率领全部兵力与契丹5000骑兵共10000多人，在曲阳截击王彦球等人，丁卯日在城南交战。王彦球召集众将校下令说，王都轻浮而骄傲，可以一战擒获，今天是各位报国的时候了，全部扔掉弓箭，用短兵器攻击，回头观望的斩首。于是骑兵率先进攻，挥舞盾牌刀剑，直冲敌阵，大败敌军，尸体遍布田野。契丹死亡超过一半，其余部众向北逃窜。王都与突馁仅带几名骑兵逃脱。卢龙节度使赵德军截击契丹，向北逃窜的几乎无一生还。吴国派使者向楚国求和，请求归还苗陵、王彦章。楚王马殷遣回二人，让许德勋为他们饯行。许德勋对二人说，楚国虽小，旧臣老将还在，希望吴朝不要放在心上，等到众多马驹争夺马槽时，然后才可以图谋。当时马殷有很多宠妾，嫡庶不分，诸子骄奢，所以许德勋提到这些。六月辛巳日，高季兴再次请求向吴国称藩，吴国晋升高季兴为秦王，明宗下诏命楚王马殷讨伐他。马殷派许德勋率兵攻打荆南，任命儿子马希范为监军，驻扎在沙头。高季兴的侄子云蒙指挥使高从嗣单骑来到楚军营垒，请求与马希范挑战决胜负，副指挥使廖匡骑出来与他搏斗，将其杀死。高季兴恐惧，第二天请求和好，许德勋返回。廖匡骑是赣州人。王彦球知道定州有防备，不宜急于进攻，朱鸿昭、张虔昭、杨延大将畏惧胆怯，明宗下诏催促攻城。王彦球不得已，以未日发起进攻，伤亡将士3000人。在此之前，明宗下诏征发西川军队戍守夔州，孟知祥派左宿边指挥使毛仲威率3000人前往。不久，孟知祥上奏说，夔州、中州、万州三州已经平定，请求召回戍守军队，以节省粮草运输。明宗不答应。孟知祥暗中派人引诱戍兵，毛仲威率领部众喧闹着逃回。明宗下令追究他们的罪责，孟知祥请求后赦免了他们。陕州行军司马王宗寿请求安葬前蜀主王衍，秋季七月乙巳日追赠王衍为顺正公，用诸侯的礼仪安葬。北面招讨使安审通去世。东都有百姓犯私造九曲之罪，留守孔寻将其灭族。有人请求允许百姓造曲，在秋税中每亩征收5钱。几位日，明宗下敕同意。壬戌日，契丹又派酋长替引率7000骑兵救援定州， 王彦球在唐河北岸迎战，大败敌军。甲子日追到益州，当时久雨河水上涨，契丹被后唐军俘虏斩首及淹死的不计其数。戊辰日任命威武节度使王延军为闽王。契丹向北逃窜，道路泥泞，人困马乏，进入幽州境内。八月甲戌日，赵德军派牙将武从建率精锐骑兵截击，分兵扼守险要，活捉替营等数百人，其余部众散落到村落，村民用木棍打击，能逃脱回国的不过数十人。从此契丹士气低落，不敢轻易侵犯边塞。当初唐庄宗在河北攻城略地时，俘获一名小孩，养在宫中，长大后赐姓名李继陶。明宗即位后释放他出宫，王都得到他，让他穿上黄袍，坐在城墙女墙间，对王彦球说，这是庄宗皇帝的儿子，已经即皇帝位，您受先朝后恩，难道不念及吗？王彦球说，你搞这种小伎俩最终有什么用处？我现在教你两条对策，要么率全部兵力决战，要么束手投降，除此之外没有生路。王建立因为不识字，请求免去判三司职务，明宗没有批准。乙未日，吴国大赦，吴越王钱镠想立次子钱传冠为继承人，对诸子说，你们各自说说自己的功劳，我选功劳多的立为继承人。钱传冠的哥哥钱传熟、钱传冠、钱传景都推举钱传冠，于是上奏请求将两镇节度使授给钱传冠。闰月丁未日，明宗下诏任命钱传冠为镇海、镇东节度使。戊申日，赵德军进献契丹俘虏替营等人，诸将都请求杀掉他们。明宗说，这些人都是契丹中的骁将，杀了他们契丹就会绝望，不如留下他们以缓解边患。于是赦免替营等50名酋长，安置在亲卫中，其余600人全部斩首。契丹派梅老祭素等人入朝进贡。当初卢文敬投降后唐时，契丹让藩汉都提举使张锡崇代替他为卢龙节度使，驻守平州，派亲信率300骑兵监督他。张锡崇本是书生，任幽州牙将时被俘到契丹，性格温和平易，契丹将领逐渐亲近信任他，于是他趁机与部属谋划南归。部属哭着说，回归故土当然是日夜不忘的事，但敌众我寡怎么办？张锡崇说，我引诱他们的将领杀掉，士兵必定溃散离开，这里离契丹王庭1000多里，等他们知道后调兵，我们已经走远了。众人说好，于是先挖好陷阱，填满石灰，第二天召请契丹将领饮酒，将他们灌醉，连同随从一起杀死，投入陷阱中。他们的营地驻扎在城北，张锡崇立即发兵进攻，契丹部众都溃散逃走。张锡崇率领全部部众20000多人来归降，明宗下诏任命他为汝州刺史。吴国王太后去世。九月辛巳日，荆南在白田击败楚军，俘虏楚越州刺史李廷圭，将他送到吴国。乙未日，明宗下敕，因为温韬发掘各皇陵，段宁反复无常，命令在当地赐死。己亥日，任命武宁节度使房之温兼任荆南行营招讨使，主持荆南行府事，分别派遣中使调发各道军队前往襄阳，以讨伐高季兴。辛丑日，调任庆州防御使窦廷琬为荆州刺史。冬季十月，窦廷琬占据庆州抗拒命令。丙午日，任命恒海节度使李从敏兼任北面行营副招讨使。李从敏是明宗的侄子。戊申日，下诏命晋南节度使李敬州发兵讨伐窦廷琬。王都占据定州，守备坚固，侦察严密，诸将中多次有人图谋翻城接应官军，都没有成功。明宗派使者催促王彦球攻城，王彦球与使者并马巡视城防，指着城说，城墙如此高峻，即使主将允许城外士兵登城，也不是云梯冲车所能达到的，白白损失精兵，对敌人毫无损伤，这样做有什么用？不如吃三州的租税，爱民养兵，以等待时机，他们必定内部崩溃。明宗听从了他。十一月，有关部门请求为唐哀帝设立牌位，明宗下诏在曹州立庙。平卢节度使晋中武功霍彦威去世，中州刺史王雅攻取归州。庚寅日，皇子李从后娶孔循的女儿为妃，孔循因此得以到大梁，后结王德妃的党羽， 请求留下。安仲会详细上奏此事，极力排斥他，婚礼结束后催促他返回本镇。甲午日，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建立为同平章事，充任平卢节度使。丙申日，明宗问赵凤，帝王赐给人铁券是为什么？赵凤回答说，与他们立誓，让他们的子孙长久享受爵禄。明宗说，先朝受此赐的只有三人，重涛、纪灵不久都被灭族，朕得以逃脱也只是毫厘之间。于是叹息很久。赵凤说，帝王心中存有大幸，本来不必刻在金石上。十二月甲辰日，李靖州上奏攻克庆州，将窦廷琬灭族。荆南节度使高继兴病重，命其子行军司马、忠义节度使、同平章事高从诲暂代军府事务。丙辰日，高继兴去世。吴主任命高从诲为荆南节度使兼侍中。使馆修撰张昭远上书说，臣私下见先朝时，皇帝、皇子都喜欢排忧，在内修饰姬妾，在外夸耀仆马。席上如此，怎能贤能？各位皇子应精心选择师父，让皇子屈身以师礼侍奉他们，讲授礼义经典，论述安危之理。古代人君即位就立太子，是为了明确嫡庶之分，堵塞祸乱之源。如今则四建储，臣不敢轻易。至于恩泽赏赐之间，婚姻省事之际，嫡庶长幼应有分别，显示等级威仪，断绝他们的非分之想。明宗赞赏他的话却不能采用。闽王王延君抢征两万民众为僧，从此闽中僧人众多。河东节度使、北都留守李从容年少骄横，不清理政务。明宗派身边一向与李从容要好的人去与他相处，让他从容劝谏引导。那人私下对李从容说，河南相公恭谨好善，亲近礼遇端方之事，有老成之风。相公年长，应自我激励，不要让名声落在河南之下。李从容不高兴，退下后告诉步军都指挥使杨思权说，朝廷众人都推崇从后儿贬低我，我难道要被废黜吗？杨思权说，相公手握强兵，况且有思权在，有什么可担忧的。于是劝李从容多招募部曲，修缮铠甲兵器，暗中做自我巩固的准备。又对明宗身边的人说，你总是赞誉弟弟而压制兄长，我们难道不能帮助他吗？那人害怕，将此事告诉副留守冯赟，冯赟秘密上奏。明宗召杨思权到朝廷，因为李从容的缘故，也没有治他的罪。明宗圣德和武清孝皇帝终之上天成四年，己丑，公元929年。春季正月，冯赟入朝任宣徽使，对执政说，李从容刚愎偏执而轻浮，应选德高望重的人辅佐他。王兜、突馁想突围逃走，没能成功。二月癸丑日，定州都指挥使马让能打开城门接纳官军，王兜全族自焚，官军擒获突馁及契丹两千人。辛亥日，任命王彦球为天平节度使，与赵德军一起加监侍中。突馁被押到大梁，在街市上斩首。枢密使赵敬仪去世。甲子日，明宗从大梁出发。丁卯日，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协在须水去世。庚午日，明宗到达洛阳。王彦球在定州城下，每天用自己的钱财犒赏士兵，从开始进攻到攻克城池，未曾杀戮一名士兵。三月辛巳日，王彦球入朝，明宗赞美他的功劳。王彦球只是表示歉意说，长久烦劳粮草运输。皇子又为大将军李从灿性格刚直，安仲会掌权时，李从灿不肯向他屈服。明宗东巡时，任命李从灿为皇城使。李从灿与客人在会结园宴饮，酒醉后开玩笑登上玉榻，安仲会奏请诛杀他。丙戌日，赐李从灿死。衡山蛮人侵犯邵州，楚王马殷命其子武安节度副使，判长沙府马希生主持政事，总领内外诸军事。从此国政先经马希生，然后报告马殷。夏季四月庚子朔日，禁止使用铁锡钱。当时湖南专用锡钱，一枚铜钱值一百枚锡钱，流入中原，法令不能禁止。丙午日，楚六军副使王桓在石首击败荆南军队。最初下令在边境设置市场交易党项的马匹，不让党项人前往朝廷。在此之前，党项人都前往朝廷，以进贡马匹为名，朝廷按照约定的价格付给他们报酬， 再加上馆舍食宿和赏赐，每年花费50多万冥。有关部门苦于这种耗费和损耗，所以制止了这种做法。壬子日，任命皇子李从容为河南尹，判六军诸卫士，李从厚为河东节度使，北都留守。契丹侵犯云州。甲寅日，任命端明殿学士、兵部侍郎赵凤为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。五月已有日，中书省上奏说，太常寺改谥 ID 为昭宣光烈孝皇帝，庙号景宗。既然称为宗，就应该进入太庙，如果在别庙，就不应该称宗。于是取消了庙号。皇帝将要祭祀南郊，派客省十里人举带着诏书小谕两川，命令西川献钱100万冥，东川50万冥。两川都以军用不足为借口推辞，西川献了50万冥，东川献了10万冥。李仁举是皇帝在藩镇时的客将，被安重惠厚待，仗着恩宠骄横傲慢。到了梓州，董璋设宴请他，到了中午他还不去，正抱着歌妓畅饮。董璋发怒，带领随从士兵拿着兵器进入驿馆，让李仁举站在台阶下斥责他说，你只听说西川斩杀了李克省，难道认为我就不能这样做吗？李仁举流着眼泪下拜请求，才得以免死。之后董璋又重重贿赂李仁举来向他道歉。李仁举回来后报告了董璋的不法行为。不久皇帝又派退士舍人李彦寻前往东川，进入边境时失了小李，董璋扣留了他的随从，李彦寻逃了回来。高继兴反叛时，他的儿子高从惠一再劝谏，高继兴不听。高从惠继位后对僚属说，后唐离我们近，吴国离我们远，舍弃近的臣服远的不是好计策。于是通过楚王马殷向后唐谢罪，又送给山南东道节度使安元信书信，请求保奏重新进贡数职。丙申日，安元信把高从惠的书信上奏，皇帝答应了。契丹侵犯云州。六月戊申日，又把邺都改为魏州、留守、皇城使一并停设。庚申日，高从惠自称前京南行军司马、归州刺史，上表请求归附。秋季七月甲申日，任命高从惠为京南节度使兼侍中。己丑日，撤销了京南招讨使。八月，吴国武昌节度使兼侍中李简因病请求返回江都，癸丑日在采石去世。徐之询是李简的女婿，擅自把李简的2000清兵留在金陵，上表推荐李简的儿子李彦忠代替父亲镇守鄂州。徐之告任命龙武统军柴再用为武昌节度使。徐之询发怒说，刘崇俊是兄长的亲戚，三代担任濠州刺史，李彦忠是我妻子的族人，难道就不行吗？当初楚王马殷任用兜军判官高玉为谋主，国家依靠他富强，邻国都记恨他。庄宗进入洛阳时，马殷派他的儿子马希范入朝进贡，庄宗喜爱他的机警敏捷，说近来听说马氏将被高玉夺权，现在有这样的儿子，高玉怎么能得到呢？高继兴也散布流言离间高玉与马殷的关系，马殷不听。高继兴于是派使者送信给节度副使知政事马希生，极力称赞高玉的功名，愿意结为兄弟。使者对马希生说，高公常常说马氏正事都出自高玉，这是子孙的忧患啊。马希生相信了。行军司马杨昭虽是马希生妻子的族人，图谋取代高玉的职位，每天在马希生面前诋毁高玉。马希生多次对马殷说，称高玉奢侈僭越，并且对外交结林藩，请求杀了他。马殷说，成就我的功业都是高玉的力量，你不要说这样的话。马希生坚决请求解除高玉的兵权，于是把高玉降为行军司马。高玉对亲信说，赶快在西山经营住所，我将要回去养老，小狗逐渐长大能咬人了。马希生听说后更加愤怒，第二天假借马殷的命令在府署中杀了高玉，张榜告示内外，诬陷高玉谋反，并诛灭了他的家族和党羽。到了傍晚，马殷还不知道，当天大雾，马殷对身边的人说，我以前跟随孙儒渡过淮河，每次杀害无辜常常出现这种异常。马不愿里难道有冤死的人吗？第二天官吏把高玉的死讯报告给他，马殷捶胸大哭说，我年老昏聩，正是不由自己决断，使我的功勋旧臣横遭冤酷。接着环顾左右说，我又怎么能长久待在这里呢？九月， 皇上与冯道从容谈论到连年丰收，四方无事。冯道说，臣常记得从前在先皇的幕府中奉命出使中山，经过井陉的险路，臣担心马失前蹄，握紧缰绳非常谨慎，幸好没有失误。等到了平坦的路上，放开缰绳放任自己，不久就颠倒了。凡是治理天下的人也是这样。皇上深以为然。皇上又问冯道说，今年虽然丰收，百姓是否富足？冯道说，农家遇到灾年就饿死流亡，遇到丰年又因谷贱而受伤害，丰年和灾年都受苦的，只有农家是这样。臣记得进士聂一中的诗说，二月卖新丝，五月跳新鼓，一的眼下窗，弯却心头肉。语言虽然粗俗，却取尽田家的情状。农人在士农工商四人之中最为勤苦，人主不可不知道。皇上高兴，命令身边的人录下这首诗，经常诵读。福州戍守东川的士兵返回本道，董璋擅自留下其中的壮丁，挑选老弱的放回去，同时收缴了他们的铠甲兵器。癸巳日，西川佑都押牙孟荣的弟弟担任淄州税官，因犯贪污罪被判处死刑。观察判官冯渠、中门副使王楚回为他求情，孟知祥说，即使是我弟弟犯了法，也不可宽恕，何况是别人呢？吴越王钱镠在自己的国家喜欢自大，朝廷使者如果曲意奉承他，就赠送丰厚的礼物，否则就礼遇冷淡。他曾送信给安仲会，言辞礼节相当傲慢。皇帝派供奉官乌昭玉、韩梅出使吴越，乌昭玉与韩梅有矛盾，出使回来后，韩梅上奏说，乌昭玉见钱镠称臣跪拜，称钱镠为殿下，并且私下把国家大事告诉钱镠。安仲会上奏赐乌昭玉死。癸巳日，下诏命钱镠以太师身份退休，其余官爵全部削去，凡是吴越的进奏官、使者、纲吏，命令所在地逮捕治罪。钱镠让儿子钱传冠等人上表诉冤，都不予理会。当初朔方节度使韩珠去世，弟弟韩成担任留后。不久定远军使李匡兵聚集党羽，占据宝靖镇作乱，朔方不安定。冬季十月丁酉日，韩成派使者携带卷表请求朝廷任命主帅。前任慈州刺史康福熟悉胡人语言，皇上退朝后经常召他进入便殿询问时事，康福用胡语回答。安仲会厌恶他，经常告诫他说，康福，你只要胡乱奏事，就会杀了你。康福害怕，请求外调。安仲会认为灵州深入胡人境内，做主帅的多数遇害，务须日，任命康福为朔方河西节度使。康福见到皇上流着眼泪推辞。皇上命安仲会为康福改任其他镇。安仲会说，康福从刺史没有功劳就建立节镇，还有什么可求的？而且成命已经发出，难以再改。皇上不得已对康福说，安仲会不肯，这不是朕的意思。康福辞行，皇上派将军牛之柔、河中都指挥使魏沈图等人率兵一万人护送。魏沈图是徐州人。辛亥日，分割阆州、果州，设置保宁军。壬子日，任命内客省使李仁举为节度使。在此之前，西川经常运送草料粮食供应狭路，孟知祥以本道兵多难以奉养其他镇为由推辞，下诏不许，多次督促。甲寅日，孟知祥上奏称财力匮乏，不奉诏。吴国诸道副都统、镇海宁国节度使兼侍中徐之询自认为手握重兵占据上游，心里轻视徐之诰，多次与徐之诰争权，内部互相猜忌。徐之诰很担忧，内枢密使王令谋说，您辅政日久，挟天子以令境内，谁敢不服从？徐之询年轻，恩信未能深入人心，没什么作为。徐之询对待几个弟弟刻薄，弟弟们都怨恨他。徐介知道徐之询不可辅佐，反而抓住他的短处去依附徐之诰。吴越王钱镠送给徐之询金玉马鞍、乐头和器皿，都装饰着龙凤。徐之询不避嫌疑，乘坐使用。徐之询的典客周廷望劝徐之询说，您如果能捐弃宝货来结交朝中功勋旧臣，让他们都归心于您，那么他们谁能与您相处？徐之询听从了，派周廷望去江都表达心意。周廷望与徐之诰的亲信官吏周宗关系好，暗中向徐之诰表示诚意，也把徐之诰的阴谋告诉徐之询。 徐之寻召徐之告到金陵参加父亲徐温的丧礼。徐之告称吴主命令不允许。周宗对周廷望说，人们说侍中有七条不臣之事，应该赶快入朝谢罪。周廷望回去后告诉了徐之寻。11月徐之寻入朝，徐之告留徐之寻为统军兼领镇海节度使，派右雄武都指挥使科后征调金陵军队返回江都。徐之告从此开始专断吴国朝政。徐之寻则被徐之告说，先王去世，兄长作为人子，当初不来参加丧礼可以吗？徐之告说，你提着剑等我，我怎么敢去？你作为人臣，蓄养皇帝的车驾服饰器物，难道可以吗？徐之寻又把周廷望所说的话告诉徐之告。徐之告说，把你所做的一切告诉我的也是周廷望。于是杀了周廷望。壬辰日，吴主家尊号为睿圣文明光孝皇帝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大和。康福行军到方渠，羌胡出兵拦截康福，康福击退他们。到达青冈峡，遇到吐蕃野吏，大虫两个部落几千丈都没有觉察到唐军到来。康福派魏沈图突然袭击，大败他们，几乎杀光俘虏。从此威声大振，于是进军到灵州，从此朔方开始接受替代。12月，吴国加封徐之告兼中书令，兼领宁国节度使。徐之告召徐之寻饮酒，用金钟针酒赐给他，说愿弟弟长寿千岁。徐之寻怀疑酒中有毒，拿其他器皿均分，跪着献给徐之告说，愿与兄长各享500岁。徐之告脸色大变，左右环顾不肯接受，徐之寻捧着酒不后退。左右不知该怎么办，林人身见高，径直上前说诙谐话，抢过两杯酒合起来喝掉，怀揣金钟快步出去。徐之告秘密派人用良药解救，但身见高已经脑溃而死。奉国节度使知建州王廷炳声称有病退居乡里宅地，请求将建州授给其子王继雄。庚子日，下诏任命王继雄为建州刺史。安重会已经让李仁举镇守阆州，又让他与绵州刺史武前玉都率兵前往治所。武前玉是皇帝过去的属官，安重会的表兄。安重会让李仁举侦查董璋反叛的迹象，李仁举添油加醋的上奏。朝廷又让武信节度使夏鲁齐修治遂州城壕，修缮铠甲兵器，增加兵力戍守。董璋非常恐惧，当时道路传言又将要分割绵州、龙州，设置节镇，孟知祥也恐惧。董璋一向与孟知祥有矛盾，未曾互通音问。到这时，董璋派使者到成都，请求为他的儿子娶孟知祥的女儿。孟知祥答应了，谋划合力抵抗朝廷。